山法语。
阿弥陀佛在心间，他叫我不贪不厌。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 AM1430 频道七点到八点为您播出。
何时到终点，我会完成这心愿。阿弥陀佛在心间，快乐在人世间。
多么温馨的感觉啊，阿弥陀佛在心田，快乐就在人世间。当然啊，更快乐的就是每个星期六傍晚七点到八点湛山法语的节目当中，我们能够恭请到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为我们开示佛法。师父您好。
丹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师父啊，真是非常开心今天在星期六的傍晚呢又和您在空中相会。那么很多朋友啊都有非常大的一个关怀以及希望呢听到师父的开示。师父啊，那么今天您要和我们谈什么样的主题呢？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讲一讲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道理啊。
哇，这个对于我们真的是太重要了。虽然古话是这么说，退一步海阔天空，但是要怎么退，又怎么能够看到海阔天空呢？真是我们现代人啊最需要学习的了。师父啊，好好的跟我们开示一下好吗？
好的。这是因为呢这个世界上呢只要有人存在的地方呢就难免会有意见的分歧的时候啊。那么当这个人与人发生冲突啊，彼此呢互不相让的时候呢，往往会落得两败俱伤啊。处理冲突的最佳的良方是什么呢？最好呢就像唐朝一个布袋和尚所讲的，就是手把青秧插满田呢，低头边将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呢。这句话本身呢是形容一个农夫插秧的时候呢手把着这个青秧呢插满着田，那么低头看到水面倒影的蓝天，也看到了自己。那么农夫插秧呢以退为进啊。所以呢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时候遇到一层事情要忍一时之气啊，走风平浪静啊，退一步设想呢就能够海阔天空，那么这个视野呢就会更加的扩大，那么这个思维呢就变得更加的宽广，这个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情啊。所以退一步海阔天空这句话呢是非常有人生的哲理啊。大家想一想，农夫一面在插这个秧，那么一面往后，那么当他回到了田边的时候呢，秧苗啊就插好了，那么看起来好像是退步了，实际上呢是向前。因此呢有的时候啊退让呢不是一种消极啊，反而是一种积极的转进。与人相处呢也是这个样子，当人我之间彼此计较啊、执着啊、互相排挤啊、诋毁的时候呢，大家呢都不开心，倒不如呢退一步，反而能够寻求更大的一种快乐。所以一般人的通病是什么？只看到别人的短处啊，看不到自己的过失。那么水中天就像一个镜子一样，荣耀自觉自悟啊，使这个本性清澈显见，才能够六根清净方为道啊，使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不被外在的色声香味触法六尘来染污，时时呢保持自信的清净， 这个就是修行，就能够真正的体悟到佛法的利益啊。
是啊，师父，那么请问师父了，如何才能够真的参透人生的输赢和高低呢？
要参透人生的输赢高低啊，这个是需要一种修炼，要一种很高的人生境界。那么对这个失跟赢啊，在人生的命运里面呢，起起落落的时候呢，才能够得到一种超越。过去呢，有一个人为了一堵围墙和邻居两个人吵起来了，心里面很不开心。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想到呢，在京城做官的父亲啊，那他就写一封信给他父亲，希望他父亲呢能够动用他在官府的权势啊，把这面墙争夺过来。可是呢，他的父亲呢是一位非常名利的人，他只了写一首诗回信给他的儿子，这首诗写得非常好，他说：“何必风筝一角墙啊，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啊，不将当年秦始皇啊。”这个故事里面呢，就是讲父亲啊，他可以说是参透人生的诗吟啊。你看看万里长城至今还在，可是当年呢赫赫有名的这个秦始皇如今在哪里呢？你以人争，以人斗气，百年过后大家呢都是白骨一堆啊，什么都没有。为了一堵墙我两个人争吵起来，真是何苦呀。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对人对事啊，要懂得退让几分呢，那么天下才能真正得到太平。当我们在面对社会啊人事物境界变迁的时候呢，能不能从这首诗领悟到观境自在，或是观我自在，或是观物自在，或是观心自在，这是很重要的。观世音菩萨为什么是一位大菩萨，为什么是一位圆融无碍的菩萨？因为他不论是观境方面啊，观我方面啊，观物方面啊，观心方面，都可以得到自在。当所有东西你都观得自在的，那么你的身心就可以得到自在啊。如果能够做到这样的话呢，就不必要对任何事情一种计较啊争吵啊，只要看自己的心田清不清净。所以呢，我们佛教里面讲说，最重要呢我们要修心，心静则国土静啊。我们眼睛不要老是向外去看这个对看这个不对，最重要呢要观想自己，要内省自己，看自己做对了多少，做错了多少。逆境来的时候呢，顺境应啊，人情疏处啊，道情清啊，人生有如镜之常啊。所以时时与人竞赛啊，比较啊，争取擅长啊，争取这个胜利啊，胜败输赢啊，这个都是兵家常事，不要太在乎。赢了高兴，输了的心里不开心，这个也是人之常情。但是输赢之外的东西呢，才会更加的重要啊。所以呢，赢要赢得有气势，那么输要输得有风度。失影之间不是敌对，不是牵扯，而是互相激励，互相学习。所以我们常常讲的失败是成功之母啊。一个人在生活当中有时候呢会顺心如意，但是有时候呢也会受到好多的打击啊，阻碍啊，困惑啊，这个也是很自然的。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呢，失败往往是成功的主要原因。有了失败作为借鉴以后，我们做什么事情呢会更加的谨慎。从佛教的角度来讲呢，在人生的旅途过程当中呢，顺境当然是最好，那么逆境如果你有智慧的话，把逆境当成逆增上扬，也是一件非常有用的事情。
刚才师父开示我们，输赢之间不是敌对，不是牵扯，而是相互的激励。那么到底要如何才能够正确面对人生当中的逆境呢？在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恭请达义法师为我们开示。
阿弥陀佛，圣净三相好光明无等伦，百好婉转不虚名，甘露澄清四大海，光中化无数影，化不萨众亦无别，四十八月度众生，九品贤令登彼岸。
前一个时段呢，师父和我们谈到了人生的输赢和高低的问题。师父啊，要请问您了，人生当中啊，这个逆境不断，但是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正确的来面对生活当中的逆境呢？
我们常常讲说梦中何必真人我啊，放下身心降乾坤呢、啊。那么这首励志诗句啊，说到了两个问题。首先呢，就是遇到这个挫折的时候呢，有心无力的时候怎么办呢？当这个逆境来的时候，要如何去应对？人生在世啊，不可能一辈子呢身处这个顺境啊，不可能是样样都很顺利，这个是不现实的，也不会一直呢遭遇到逆境。在这个人生旅途过程当中，有顺境也有逆境，所以呢处顺境的时候呢，应谦虚为怀呀，心里面常常怀着感恩的心，有钱呢有能力啊，多帮助别人，多修一点福德。那么遇到这个逆境的时候，有这个扯折的啊，心里面可能不舒服，那么有智慧的人呢，会将它视为砥砺自己进步的一种逆增上缘。就像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呢，有一个叫提婆达多，经常呢想尽办法来诽谤佛陀啊，来加害佛陀啊。那么佛陀呢，不但不以为意，反而视他为善知识，因而呢成就了六度万恨啊，慈悲喜舍啊，到最后成佛了。所以我们呢要懂得谨慎，才会激励我们想方法去应对种种不同的环境啊，要转这个逆境而成为这个顺境。所以说逆境来是顺境因啊，逆境其实呢是顺境之母啊。另外呢，就是世间的人情冷暖瞬息万变，要如何去适应呢？这个也是一种人生的学问啊。你看像有时候呢，当你赚了好多钱或者当了高官的时候呢，哇，高朋满座啊，还有好多人对你很敬仰啊，看到你呢很敬畏你呢。当你呢公司破产了，或者是当你呢不当官了，因某一种原因呢啊下台了，那么这个时候周围的人呢对你的看法是不一样的，那么你想要做什么是不像以前那么顺利的，这个时候呢心里呢很难去适应这种逆境。所以呢讲到这个人情呢，一般人都希望别人以这个热情来对待自己，面对冷淡的感情啊，就会觉得很难过很反感。其实呢君子之交啊，其淡如水啊，融情疏处道情清啊。世间人情本都是疏淡的，反而是无私无求的这个道情法爱，才是人生最珍贵的最真挚的感情。这样的感情呢更加的长久。因此呢，我记得元末明初啊，有一位这个高峰杨妙禅师，在他著述里面有一本这个书里面叫《宝王三昧念佛直指》，里面这样讲到啊，就提到这个十不求行。那十不求行呢，就是第一，念生不求无病，生无病则贪欲益生啊。就是我们也常常要思念自己，不要老是觉得哦，我希望我身体无病。如果身没有病的话呢，就会贪欲益生。所以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富贵是淫逸啊。有时候呢我身体有一点病的话呢，你就会感觉到说哦，这个人生无常啊，人有生老病死啊，所以你会更加的修行，更加的认真对待生活，珍惜生命。所以念生不求无病，生无病则贪欲益生。第二呢，就处事不求无难，事无难则交此彼此啊。在处理事情待人接物的时候呢，不求无难，不要觉得什么都很顺利，这个是不现实的。那么有时候呢事事顺利呢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所以呢事无难则交此彼此啊。第三呢叫救心不求无障，心无障则所学劣等。救心不求无障，我们都希望说、哦、我们心想事成啊，心里面想什么就有什么，没有任何的障碍，其实这个也是不好的。 第四呢，就力行不求无魔，行无魔则誓愿不坚。就是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不要求说哦，我希望无魔无障。其实呢，如果你在修行过程当中呢，你没有魔来考验你的话呢，你这个誓愿就不会坚定。所以你看，像那檀香藏法师到印度去取经的时候，要经过9981难，到最后才能够功成果满。所以我们在修行也好，在做任何事情的也好，我们呢应该要谦虚，应该要有这个毅力，应该发大愿，那么你呢才能够把这些事情做得更好，才能够走更长的路。第五呢，无事不求一成，事一成则自存轻慢啊。在做事的时候呢，不要求啊什么东西都很容易得到，因为当一个人在他生活当中，在他工作或事业当中很容易得到的东西呢，他就不会珍惜了，他就会生一种我慢心，会瞧不起别人，所以这个也是不好的。因此叫无事不求一成呢，事一成则自存轻慢呢。第六叫交情不求一我，情一我则亏损道义啊。在交朋友的时候呢，不要老是想到说哦，我一定要交一生好对我有利益的，这样的话呢，有时候呢就缺乏一种道义啊。交朋友呢，我们要有这种慈悲心，也有一种牺牲的精神，也有利他的思想，希望广结善缘。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讲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不管他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都要有一个爱心，有一个慈悲心，主动的去跟他打招呼，跟他交朋友，希望呢互相进步，互相学习，不然的话呢对我们道义也是不好。所以叫交友交情不求一我啊。第七呢，就一人不求瞬息啊，人瞬息则心比自矜啊。一人不求瞬息，就是这个人呢不要什么东西呢都希望都很顺利很舒服。其实呢，我们有时候呢在我们人生路途过程当中有一种逆境啊，叫逆境能够验心，逆境可以验我们的心。同时呢，就是我们到哪里去呢，随次而安，到哪里去要学会适应不同的地方，那么你这样的话呢你才没有烦恼。第八呢，是得不求妄报啊，得妄报则亦有所图啊。觉得这个对于现代人是一种很好的启示，就是我们现在不管对什么人表示这个慈悲关爱或者是帮助啊，那我们呢不要求回报，把它当成是应该做的事情。我们佛教的布施认为说，要成佛就是要度众生，唯有度众生功德圆满以后呢，你才能够成佛。所以当我们修行人呢去帮助人家的时候呢，我们要感激对方给我们行菩萨道的一个机会。如果你失德想要去求这个回报，那么这个功德就没有了。因此呢叫失德不求妄报啊，得妄报则亦有所图，那就不是真正的有爱心有慈悲心。你帮人家就是一种交易，有一种希望得到的回报，有所图，那么这个不是真正的爱心慈悲心。第九呢，见利不求沾分啊，利沾分则痴心易动啊。见到利的时候呢，不要看到钱的话呢眼睛的睁大大的。君子爱财啊，取之有道，我们每一个人要凭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智慧去赚钱，但是呢不要得到非分之财啊。得到非分之财的话，到那时候呢就会遭遇到好多灾难。所以见利不求沾分，利沾分则七心易动啊。那么你见利贪财，贪了非分之财，那么这个时候呢疑痴心生起来，疑痴心生起来的话呢，那么你就造业，造业就受到果报。所以我们常常讲说祸业苦，一个人的心迷惑了以后的造业，造业以后呢就要受这苦的果报。 所以我们每个人要有这个定力。第十呢，就是被仰不求声名啊，有时候呢受到误会啦，自己要有修养啊。为什么呢？被仰不求声名，仰声名则怨恨诸身啊。因为呢，你被人委屈了，那么你要去辨别，辨别别人呢，又反过来攻击你，那么这样呢，你会心里面更加怨恨。所以叫怨恨自身呢、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佛教里面讲说，是非以不辩为解脱啊。有一种事情呢，是说不清道不明啊。这个世间上呢，不是说你要公平就可以公平的，因为这个世间上是五浊恶世啊，什么样的人都有，也有好人，同时也有坏人，有公正的人，同时也不公正的人。所以有时候呢，我们看到一生情况不妙，那我们就不要去声明，声明反而会带来很多的怨恨不满，好多烦恼。那么在这十点表现上呢，看来是一个逆境，其实呢是帮助产生这个顺境，作为一个这个逆增上缘。表面虽有很多啊不合人情义理的地方，却合乎道情法理啊。所以这十句话呢，在一般普通来讲叫做这个好像很不好，我们都是希望说什么东西顺心如意，为什么呢？反而呢就是要逆境反而是能够好呢？其实这个就是一种辩证法，就是人生的哲理。有时候在我们生活当中呢，有一种挫折，有一种障碍，对我们修学佛法也好，或为人处事也好，人生经验方面也好，都是有帮助的。所以说呢，说梦中何必峥嵘我啊，放下身心见乾坤啊。也就是说，如果能够放下对世间的执着迷茫，就可以降到自心清净的世界，降到生命里的朗朗乾坤。
师父刚才开示我们的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师父说，梦中何必峥嵘我，放下身心见乾坤。那么下一个时段将恭请答疑法师继续为我们开示，到底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来面对人生当中不同的挫折和失败呢？
何时才能领悟生命的真谛？如何才能唤醒一生的沉迷？花开花谢，聚散离合，苦难现前时，何处有爱？只有觉醒，生命才能重生；只有慈悲，才能化解苦难。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在前一个时段啊，师父和我们谈到了梦中何必争人我，放下身心捡乾坤。但是生命里真的有很多不同的挫折，不同的失败，不同的打击。师父啊，就要请您为我们开示，到底要如何正确的来面对人生当中的挫折和失败呢？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曾经呢，有个青年总认为自己怀才不遇啊，常感叹胸怀大志啊，却没有啊发展这个舞台。那么他的祖父啊，就告诉他，听说附近森林有许多萤火虫啊，只要降到这身萤火虫的人，就会拥有智慧。也许呢，你可以去找找看。那么当天晚上啊，这个青年人啊，就兴冲冲地跑到森林里面去。但是呢，不但一只萤火虫也没有见到，还被这蚊子呢咬得满头都是包包。那么这个青年隔天呢，就对着祖父埋怨呢，说森林里面根本就没有萤火虫。当祖父坚持地说，那里真的有很多萤火虫。不信的话呢，他说我带你去看看。这天晚上呢，孙子呢高举这个火把，与祖父啊一起进入这个森林。那么孙子呢不停地扒开草丛去寻找，希望能够看到这个萤火虫的身影，可是呢一无所获。突然之间，祖父啊就接过孙子的火把，用水把它浇熄了，还示意这个孙子不要说话。那没有多久，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刚才一片漆黑的森林呢，渐渐呢就出现了几粒小光点，竟然呢是一只只的萤火虫。那么青年呢就兴奋地说啊，他说爷爷啊，萤火虫出来了。这个时候呢，祖父就回答他了，他说不，他们其实呢一直都在，唯有熄灭火把，让这个眼睛逐渐的适应这个黑暗，才能够看到萤火虫微小的光点。祖父啊就慢条斯理的说啊，你的人生呢正处于黑暗，但在黑暗中也最容易看到希望的光，这就是萤火虫教给我们的智慧。青年人在黑暗中红了眼睛，感受到这个祖父的用心良苦啊。当人生陷入茫茫的长夜，有人诅咒黑暗，也有人尝试寻找黑夜里面飞舞的萤火虫。你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挫折呢？人生难免遇到挫折的，每个人感受不同，态度也不一样。有人心里面呢心灰意冷，有的人呢不愿意去面对，那么有的人呢用平常心，有的人呢遇到挫折以后更加的勇敢，那么有的人呢他不把它当成一回事，事过就忘了，那么有的人呢就牢牢地记在心里面，把这个危机当成转机，把这个挫折当成养分，积累了雄厚的资本，成就了一方的事业。所以呢，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意思呢，就是要退一步想，能使你站得高看得远，退一步想，能使你呢更加清醒地认识自己，进一步想，能够使你找回啊已经失去的信心，退一步想，能够使你呢抛弃了许多不必要的烦恼，退一步想，能够使你呢战胜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这个成功。假如你遇到不顺心的事，假如你遭受到别人的嘲笑啊，你不妨退一步想想，它能够让你每天都有一个好心情，不怕挫折，只怕摔下来呢爬不起来。因此呢，日本有一个企业家设置了叫大失败奖，用来鼓励那些曾经接受高难度啊新开发的案例啊，最后呢却未成功的这个员工。那么这个奖项呢为他们的辛劳付出带来极大的安慰，所以呢 失败是什么呢？没有什么，只是更接近成功。下一次呢，当失败再度来的时候呢，那么请记住你这句话，让失败更有价值。在我们生活当中，在工作，在事业过程当中，常常都会遇到失败的这个经验，但是呢，我们要把这个失败当成一种养分，让这个失败会显得更加有价值。
刚才啊，听到师父为我们做的开示，心里真的是非常感动。人生当然会经历失败，但是失败是什么呢？没有什么，只是让我们更加接近成功。失败可以转成成功的养分，烦恼也可以化为菩提的养分。但是我想，很多朋友在面对失败、面对挫折打击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个轻生的念头。尤其在现在社会上，很多新闻告诉我们，很多人碰到事情，可能他选择了不好的方法结束生命。但是师父啊，为什么我们应该要好好珍惜自己宝贵的生命呢？
我们有时在新闻中听到一声这个事业有成或者拥有高学历的人自杀轻生呢，其中的原因呢，也许呢有各种各样了。比个例子，像有的呢患了这个忧郁症呢，有心理的疾病呢。当总的来讲呢，那么这种自杀的人没有真正的了解到生命的可贵，种植这个小草呢被即时压着，却没因此枯萎，依然呢从这个石头呢旁边转出来，展开这个新叶。像那个蚂蚁那样的一个小虫，也不贪着生命，求其活命。我们人们常常讲，这个蚂蚁善请投生，来劝人不要轻生自杀。我在佛教里面更把这个人生称之为侠马人生啊。这就是指人生难得啊，人生是修道的宝贵之粮。佛经里面提到，人生难得如盲龟浮木啊，盲龟浮木呢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呢叫盲龟浮木一样的稀有难得。佛陀在世的时候啊，有三个人谈论世界上什么东西最难得。第一个人他说，青春永驻，健康长寿是最为稀有难得。那么第二个人呢，他说放难以共的知心朋友，这个是最为稀有难得。那么另外一个人讲呢，他说美满的眷属，这个是最为难得。那么释迦牟尼听了以后呢，就为大众说了一个盲龟浮木的故事。有一只盲龟，平常呢生长于千丈深海之中啊，每百年才能够出水一次。又有一块这个浮木，中间有个洞，随风漂流海浪。那么这个盲龟百年出水一次，需要直翼浮木，并且呢能够撞上浮木上的孔洞，才能得以转为人生呢。然后遇上这个浮木，机会已经很渺茫了，头能刚好撞上这个浮木的这个孔洞是很不容易啊。所以福德于是呢从地上呢捏了一点这个尘土，然后摊开这个手掌，对着大众说啊，众生得人生者如我手上泥，失去人生者如大地尘。什么是最难得呢？人生最为难得啊，所以生命最难得可贵，何况是身为万物之灵的人呢，更是殊胜难得。当遇上这个困难啊、挫折啊、无法解决的事情，应如小草坚韧，寻求解决的方法。有人研究所谓的人生失败与成功，只有一成是事业本身的情况，其他呢90%都是当事人自己的感觉和想法。所以呢，面对人生不如意的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开放心胸，以退为进。我自杀是无法解决人生的不如意的事情， 也不是解决任何事情的好办法，反而呢失去了难得的人生。所以呢，人生难得今已得啊，应该好好珍惜自己的生命，并让它能够在这个生命的长河里面发光发热，能够为大众多做一点事情，这样人生才有意义啊。
师父说啊，人生难得今已得，要好好珍惜自己的生命，并且让它发光发热，千万不要被外面的挫折、失败或是打击给压垮了。我也曾经啊，在网络上看到一句话，他说啊，真的能够压垮我们的，并不是外在的压力，而是我们怎么承受压力的这个方式。那么师父刚才给我们的开示啊，真的是太有意义了。但师父，我想到了，很多学佛的人也有一个疑问，学佛的人应该要如何正确的来面对生活当中的一些高高低低、起起伏伏呢？
我觉得啊，作为我们修学佛法人，面对人生高低起伏这种情况呢，最好呢用淡定这两个字来面对。淡定是心态修炼到一定程度所呈现的从容优雅，每个人呢都需要这种心态，不管人家对你多好啊，或者是人家诽谤你呢，我们心里面都能如如不动，处处泰然，不会得意忘形，也不会失意的纸上。淡定也是一种境界，就像我们常常讲的，这狼嗅森林啊，不以无人我不防啊，君子立德不为窘困我辩解啊。所以这个淡定能够沉稳果断，我们如果是一个人呢能够有这个淡定的境界呢，那么对什么事情呢就会不急不躁，对任何事情呢就有一个度，能够按佛教里面讲呢，就是能够起足于中道，这个心随境转啊，事情万变，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呢也是需要这个淡定来适应它。不然的话呢，我们有时候呢看到周围的生活的变化，这个人世间的变化，心里面感觉到会很消极，会觉得很无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有一个淡定的心来看待世界的变化。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呢会遇到一生很不开心的事情，比如像那个开公司破产啦，或者是我们当官当得很高的时候突然之间犯罪被关在牢狱里面呢，那么这种心态呢一般人是没办法来适应的。我们佛教里面讲说，当你有时候遇到这种情况逆境现前没办法接受的时候呢，你要望洋放下，你要深呼吸，忍一忍，静一静，想一想，通过静坐啊、念佛啊，或者是诵经啊、持咒啊、拜佛啊，或者是用另外一种转变另外一种做法，改变你就是现前的不如意的事情，这个是一种消除这个逆境最好的一个方法。我们不要老是在想，想不开，那么这样会很容易出问题。有时候呢你会感觉到很消极，很想去自杀，那么有时候呢你会为了报复做一生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呢当我们逆境现前的时候呢，一定要淡定，要冷静，那我们才能够沉住气，才能够克服种种的困难。所有一切的这种逆境现前呢，就像空中的乌云一样，乌云来我有来，那么意味着它有气，它不是永远在那边的，所以我们的逆境也不会永远在那边的，我们倒霉的事情也不会是一辈子都是倒霉的。所以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时间可以改变一切啊，所以我们要有耐心，我们要等待，终有一天我们倒霉的事情都会过去的，要用淡定的心来对待世间所有，不管是开心也好，不开心也好的事情。
非常谢谢师父今天在湛山法语当中为丹丽、为所有的朋友们所做的这么精辟的开示，感恩师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最后呢，祝各位身体健康，阖家平安，心想事成。阿弥陀佛。
在心中有一份爱，那是佛陀的关怀，他指引着我的心，让我更坚定去面对每一天。在心中有一种爱，来自佛陀的关怀，让我们把这份爱用心来灌溉，一起去散播开，让每个人都分享这份爱，让每颗心都能够平静，用这份爱感动每颗心，将这世界变得更有情。
朋友们大家好，在节目结束之前将为您播报湛山精舍最新的活动。湛山精舍将于2012年8月19号星期天举行家国普陀山护生法会。护生法会将从上午10点钟至11点半，在午斋之后将前往家国五台山参访。备有豪华巴士从湛山精舍出发，下午预计4点半返回湛山精舍。名额有限，请尽速报名。大智度论云：诸余罪中杀业最重，诸功德中放生第一。弥勒菩萨即云：劝君请放生，修久得长寿，若发菩提心，大难无须救。可见放生护生功德殊胜妙极，欢迎朋友们发心参加。报名请洽湛山精舍香油台，电话是905-886-1522转内线234，905-886-1522转内线234。在2012年8月25日至31日，也就是农历的7月初九至7月15日，在湛山精舍将举行盂兰节普渡法会，届时全体法师将礼拜梁皇宝忏七永日，并以此殊胜功德回向诸方心灵往生净土，莲位高增，超见先人，尽孝报恩，请尽速到湛山精舍登记，以便安排先人上位。牌位将供奉至农历的8月15日止，每日诵经功德回向。另外也有消灾延寿禄位及供僧，敬请踊跃报名。详情请洽湛山精舍香油台。电话是905-886-1522转内线234，905-886-1522转内线234。很多朋友都非常关心家国佛教五台山的筹建状况，家国佛教五台山大雄宝殿终于动工了。您也可以发心供奉万佛像，万佛像全部采用实心花梨木制作，既具有艺术价值，更有流传千古的意义。每尊佛像宽7英寸，高 9.5 英寸，厚 1.5 英寸。每尊佛像的功德金是600加元，佛像下方将刻上功德主流芳千古的大名。建造供奉佛像的功德最不可思议，故此湛山精舍欢迎十方善信发心捐助，供植福田，供奉阿弥陀佛48愿佛塔或万佛像，或是捐助家国佛教四大名山建设。如果您希望知道更多有关的详情，欢迎和湛山精舍联络。湛山法语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7点到8点 AM1430 频道为您播出。本节目所需的费用都是由十方信众各方大德供养。如果您愿意支持湛山法语节目，或是支持家国佛教五台山的建设工程，欢迎您和湛山精舍联络。地址是7254号 Bayview Avenue， 就在 Bayview 和 Stills 交口不远处。电话905-886-1522 905-886-1522。祝福您福慧圆满，阖家平安。 下一个星期六傍晚七点到八点，湛山法语节目，我们空中再见。阿弥陀佛。
愿你一切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持一报身。